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12月25号北京时间下午7点，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在圣诞节这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内容包括教宗主持圣诞夜弥撒，呼吁全世界天主教徒牢记上帝的和平信息强于黑暗和腐败。一份美国报告建议台湾以海空游击战对抗解放军。美国专家认为中国排挤外国科技违反的自贸协议。台湾九合一选举后，地方政府新科上任，新上任者纷纷表态要结束政党恶斗，实现社会和解。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今天是圣诞节了，在圣诞夜前夕呢，教宗弗朗西斯呼吁全世界12亿的天主教徒要牢记上帝的和平信息是强于黑暗和腐败。星期三晚上有成千上万人聚集在圣彼得大教堂，聆听教宗主持庄严的圣诞夜弥撒。在这个传统仪式上，教宗号召基督徒接受上帝的爱，并且强调当今世界急需要悲悯情怀。在圣诞夜弥撒开始前，教宗给一座难民营的基督徒打电话说，你们就像圣诞夜的耶稣，他无处栖身，为了保全自己后来不得不逃到埃及。这些难民逃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控制的地区，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穆斯林基督徒和其他人遭到激进分子的迫害。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圣诞节在美国是电影的最热门季节，也是票房的最重要的节日。那么索尼影业公司本来决定在圣诞节这一天来供应采访，但是因为在上个月影片呢，他的公司遭到电脑黑客而决定不播映，但是呢，经过了一番回转，现在又决定有限制的播映。索尼影业公司开始在互联网上，现在呢，开始发行具有争议的这部影片《采访》。一天前，该公司宣布200家独立的影院将在圣诞节当天上映这部电影。现在人们可以在包括 YouTube、谷歌播放，还有微软 Xbox 在内的多个网站上找到这部影片。索尼公司说，供应这部电影至关重要，特别是考虑到一些企图压制言论自由的人对我们的企业发动的攻击。美国几家大型连锁影院上个星期表示，由于受到暴力威胁，他们拒绝上映这个电影。之后呢，索尼公司取消了上映这部影片的计划。这部喜剧影片讲述了美国情报机构招募2名记者去暗杀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故事。那么在朝鲜境内，互联网星期一全部中断了将近10个小时，星期二部分恢复。那么这样的一个事件呢，之前美国指责朝鲜上个月对美国加州的索尼影业公司做出黑客袭击，而美国政府星期一呢曾经表示正在考虑怎么样对奥巴马总统所说的网络破坏做出回应。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贝蒂的报道。
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档案研究公司监控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电脑网络的连通性及性能。该公司说，朝鲜网络星期一下线近9个半小时，之前周末24小时持续不稳定。这家公司还说，朝鲜的4个网络星期一全部瘫痪，这4个网络都依赖于中国联通这一个供应商。这家公司还说，这种情况并不是没有先例。朝鲜国内网络与全球互联网联系脆弱，比国际连接较好的国家更容易发生网络瘫痪。目前还不清楚朝鲜互联网中断是否因为受到网络袭击。奥巴马总统说，朝鲜黑客上个月袭击索尼影业公司，情节非常严重，造成巨大损失，但他没有说这是战争行动。奥巴马总统表示将对这种网络破坏做出相应的回应。 索尼影业遭黑客袭击时，正准备在12月25号圣诞节推出喜剧片《采访》，里面有中情局雇佣两名记者刺杀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虚构情节。索尼公司上星期在美国主要院线因暴力威胁而取消放映计划之后，决定暂停发行这部电影。朝鲜谴责索尼制作这部影片是恐怖主义行动，但否认策划黑客袭击。不过朝鲜承认袭击索尼的可能是朝鲜的支持者，一个自称和平卫士的团体声称对袭击事件负责。星期一，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夫在回答记者提问美国政府是否涉及朝鲜互联网宕机时说，
As the president said, we are considering a range of options in response. We aren't going to discuss, you know, publicly operational details about the possible response options or comments on those.
正如总统说的，我们在考虑可以做出的一系列回应，就可能做出的回应选择。我们不会公开谈论实施细节，也不会以任何方式评论有关的报道。我们要说的是，在我们实施反击时，有的能够被看到，有的不会被看到。
哈夫还被问到美国将如何回应朝鲜提出美国应为把朝鲜同索尼影业网络攻击联系在一起进行道歉的要求。哈夫说，
We are confident the North Korean government is responsible for this destructive attack. We stand by this conclusion.The government of North Korea has a long.
联邦调查局和总统已经明确表示，我们坚信朝鲜政府应该对这次的毁灭性攻击负责。我们坚持这个结论。朝鲜政府长期以来一直拒绝为毁灭性和挑衅性行为承担责任。如果他们想要做点什么的话，他们应当认罪，并且给索尼影业造成的损失予以补偿。
设在华盛顿的韩国经济研究所的斯坦格隆不排除美国涉入对平壤的报复性攻击，但是他说也可能是互联网黑客组织所为，比如匿名者。
This does seem like something that fits more into the pattern of a group like Anonymous, even if it's not anonymous, than it does a government to government attack.
即使不是匿名者，这似乎也更符合匿名者这类黑客组织的做法，而不像是政府与政府之间的攻击。尽管如此，我觉得很难找出到底是谁干的。最终，这比我认为美国政府想要采取的报复更公开化一点。我认为在某些方面，美国政府想要做的是向朝鲜发出信号，告诉他们这类行动要付出代价的，而不是如此公开化的报复，让朝鲜感觉到有必要回出做出回应，使局势升级。
根据互联网新闻网站科技艺术消息，匿名者对索尼影业撤销放映影片《采访》表示不满。他还说，黑客组织蜥蜴小队声称对朝鲜电脑网络受到的阻断式服务攻击负责。新闻网站科技艺术还暗示，中国可能打算关闭朝鲜的互联网连接，以避免今后来自朝鲜的攻击。中国认为攻击违背中国利益。路透社引用奥巴马政府资深官员的话说，美国请求中国帮助关闭朝鲜使用的服务器和路由器，确定在中国境内行动的黑客。斯坦格隆说，这样的要求看上去是有道理的。
North Korea is only really connected to the internet through China. So that means any attack we would do would have to be routed through China. That then would raise questions.
朝鲜的确只通过中国跟互联网连接，因此这意味着美国发动的任何攻击都将必须经过中国。问题是，在这类问题上，我们如何决定怎样处理与中国的关系？
中国外交部星期二称，有关中国参与了切断朝鲜互联网的说法不负责任。官方的《中国日报》说，北京已经表明反对任何形式的网络攻击，对有关索尼影业被黑还没有做出最终判断。北京要求美国就平壤介入索尼被黑事件提供可靠证据。《中国日报》在一篇文章中谴责影片《采访》是一部没有说服力、构想拙劣的喜剧片，是一部由一个寻求快捞票房、赚取廉价笑声的创作团队写出的令人生厌的种族主义的影片。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为您播报两则短讯。美国军方说，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并没有击落约旦 F-16 战机。飞机星期三在叙利亚境内坠毁。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有证据明确显示伊斯兰国组织并没有像他们断言的那样击落了那架飞机。负责美国领导的联军在叙利亚和伊朗打击伊斯兰国行动的劳埃德·奥斯丁上将强烈谴责激进分子抓获坠机的飞行员。他说，联军将不会容忍激进分子试图利用这次失事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架飞机在叙利亚北部城市拉卡坠毁，拉卡是伊斯兰国组织的一个主要据点。伊斯兰国今年早些时候夺取了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大部分地区。约旦军方星期三表示，他们要求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对这名飞行员的生命和安全负责。这名飞行员是美国领导的联军中第一位被俘人员。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与一位名人成为高尔夫新球友，他就是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奥巴马和拉扎克都在地处太平洋的夏威夷度假，夏威夷是奥巴马的出生地。在卡内奥赫湾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基地，奥巴马还有拉扎克总理以及奥巴马的两名助手打了一轮高尔夫。白宫发表声明说，奥巴马和拉扎克利用这次机会讨论了美国和马来西亚之间不断发展的友好关系，并且表示奥巴马期待明年与拉扎克总理合作，届时马来西亚将会接任东盟轮值主席。奥巴马今年初曾经访问马来西亚，这是近50年来首位美国在任总统访问这个国家。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圣诞节这一天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下面我们来看看日本政坛的动态。日本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在参众两院选举中再度当选首相，为他继续推动他以前开始实施的政策提供了舞台。不过呢，安倍任命的新防卫大臣由于对中国的态度强硬，可能会激怒中国。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三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举行的选举中，安倍获得470张选票中的328票，当选为第97任日本首相。
根据这次选举结果，本院因此决定根据日本众议院第18条第二款的规定，任命安倍晋三为日本首相。
尽管在12月14号举行的提前大选中选民投票率低，安倍领导的政党联盟仍获得胜利。安倍誓言要继续推动其上一任期的安倍经济学，在年内最后敲定规模30,000亿日元的经济刺激措施，坚持更加自信的安全立场，推进解禁集体自卫权相关的安全保障法制工作。预计安倍会留任上届政府全体阁僚，但深陷政治资金丑闻的防卫大臣江渡聪德将去职，曾任防卫厅长官的中谷元将担任新的防卫大臣。被视为鹰派的中谷元主张，在面对迫在眉睫的攻击时，日本应具备先发制人、打击敌人的能力。他的这一强硬立场可能会激怒与日本有东海岛屿争议的中国。在安倍再次当选日本首相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呼吁日本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发展中日关系。
中日两国保持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的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时呢，我们也希望日本继续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为维护和促进本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台海的军力现在出现了严重失衡的状况。有一份美国的智库就发表报告说，在这样的严重失衡的情况之下，台湾迫切需要重新思考如何有效对抗中国解放军的侵略。报告建议台湾以海空游击战的思维来取代传统式防卫战舰，这包括建立一个小型的潜艇部队，而不是向美国采购八艘柴油潜舰。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所做的有关报道。
这份名为《兼顾台湾 2.0 版》的70多页报告是由华盛顿智库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三位战略专家所撰写。 包括前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托马斯、该中心资深研究员斯提里恩和拉赫曼。报告说，台湾必须以加长与解放军作战时间作为其防卫战略的核心，因为这可以为台湾换取更多等待外援抵达的黄金时间。台湾只需要针对一部分来袭的封锁或侵略发动袭击，并不需要对周边水域取得绝对控制。要达到这个目标，台湾可以建立一个由42艘小型潜艇组成的潜艇部队，如同朝鲜和伊朗所做的一般。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资深研究员费舍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份报告提到许多不错的建议，例如以小型潜艇对来袭敌人发动游击战术，的确可以加强台湾整体防卫能力，但它不能取代台湾所需要的远程打击和吓阻能力。费舍尔说，
我不认为台湾会有人不同意说台湾需要一些数量的小型潜艇，即便是无人驾驶的小潜艇，不过台湾也需要具备一定距离的吓阻能力。
费舍尔说，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的报告只能提供台湾一个战略思考方向，但面对中国军力的增强，台湾仍然不能不具备潜艇和现代战机的远程防卫能力。费舍尔说，
台湾 follows all of CSBA's recommendations。
如果台湾完全遵照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报告的建议，中国也会跟着加大它侵略台湾的能力，以便它能够从更远的距离发动攻击。所以最终台湾还是会需要某种远程打击与威慑能力。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博斯科与费舍尔看法相同，认为发展海空游击战术的能力不能取代台湾所需的远程防卫能力，不过这种战术的确可以为台湾争取宝贵时间等待驰援，是一个强化台湾防卫能力的可行做法。博斯科说，
报告中有一点极为重要，就是拖延中国对台湾的攻击，换取宝贵的时间。这对等待外来的，特别是美国的介入非常重要。不过，这种战略需要台湾和美国的密切协调。如果华盛顿愿意明确承诺，他将协助台湾抵御侵略，那么争取时间等待美国的援助，对台湾来说的确是一个有利的做法。
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的费舍尔说，台湾应该会在短程立即性和远程长距离的两种防卫能力上求取平衡。他也建议台湾在发展不对称防卫能力时考虑其他选项，例如投资美国正在发展的磁轨炮计划，这种新科技武器具有强大的威慑力量，能够拦截导弹，也能够对来袭的船舰发动攻击。一旦台湾具备这种不对称防卫优势，解放军将不敢轻易对台湾发动战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现在正在加紧步伐取代外国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试图到2020年让银行、军队、国营企业还有关键的政府部门使用国产电脑硬件和软件。观察人士批评说，中国政府的做法违反了自由贸易协议以及国家间的政府采购协议。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所做的有关报道。
据彭博社报道，中国已经首先在吉林省四平市成功的以国产麒麟作业系统取代了微软的 Windows， 同时还用中国浪潮集团生产的伺服器取代了外国产品。据消息人士透露，外国公司如果不想被踢走，就必须分享核心技术机密，或者允许中国有关部门检查其产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二月首次召开网络安全会议时说，中国要加紧研发自己的科技。据科技调查机构 IDC 统计，中国去年的 IT 相关支出仅次于美国，达到1820亿美元，比前一年增长 8.1%。 而美国去年 IT 支出为6560亿美元，比前一年增长 4.2%。 分析认为，中国这样做的目的，一是出于国家安全，二是保护民族产业。 自从2013年6月斯诺登事件以来，美中爆发了一场网络谍战。中国媒体指责美国公司如谷歌、雅虎、思科、微软和脸书等对中国国家安全和互联网的完整性构成威胁。可是美国贸易观察人士担忧，中国政府取代外国技术的行动不会仅限于政府部门，很可能蔓延到私营企业。
我们必须看到中国政府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禁止使用外国技术和外国服务会给整个中国经济带来明显的涟漪效应。大部分或者很多中国私有企业会效仿国有企业，这点我一点也不惊奇。
美中贸易观察人士唐纳尔森说，而在西方看来，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私营企业。中国银监会今年9月提出，银行和金融机构应该加强网络安全和资讯化建设。预计到2019年，银行业的电脑系统中至少有 75% 必须使用所谓的安全可控的资讯技术。唐纳尔森说，中国这样做严重违反了自由贸易协议和政府采购协议，将给微软和 IBM 等美国高科技公司带来重大损失。
这种做法违背了中国在很多协议中承诺的自由贸易理念，尤其是中国政府在2001年签署的世贸组织协议。
今年4月起，美国微软公司停止了对 Windows XP 操作系统提供服务支持。今年5月，中国规定政府机构的电脑禁止安装微软最新版的视窗8操作系统。随后又突然抽查微软公司在中国的几处办公室，并宣布从6月起对微软进行反垄断调查。唐纳尔森说，奥巴马总统上个月在参加 APEC 会议时，以为说服了中国签署信息技术贸易协议，消除广泛科技产品关税。可是在随后谈判中可以明显看出，关税不是中国政府对外国技术和外国服务设置的唯一壁垒。他呼吁奥巴马政府吸取教训。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著名的美国美容公司雅芳在中国大陆向中国政府的官员行贿，可是呢，查出这个违法行为的不是正在大刀阔斧进行反腐的中国政府，而是美国司法部以及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那么涉案的公司雅芳在美国要交巨额的罚款，高达1.3亿美元。可是到底是哪一些中国官员被卷入其中呢？到底是谁受贿呢？现在答案呢还是迷雾重重。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在华盛顿的报道。
曾一度红遍中国的美容公司雅芳在中国涉嫌行贿的事件，经过了长达6年多的调查后，于上周得出定论。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和美国司法部裁定雅芳公司违反反海外腐败行为法，将向雅芳收取超过1.3亿美元的罚款。根据证监会发布的公告，2004年至2008年间，雅芳中国子公司曾为中国官员支付现金、礼物、旅行娱乐项目的费用，总额高达800万美元。这其中包括了奢侈品牌 LV、Gucci、Tiffany 等产品，以及中国网球公开赛门票等。除此之外，为了在中国获得直销经营许可、逃避罚款、压制媒体负面报道等，雅芳中国还向官员行贿，共计9600笔。1977年，美国通过《反海外腐败行为法》这部联邦法律，用以要求账目透明以及规范海外投资行为，禁止向外国官员行贿。该法案适用范围很广，不仅适用于美国公司，同时也涵盖了任何在美国进行证券交易的外国公司。新兴市场策略公司的总裁威廉·甘布尔对美国之音记者说，中国是一个以关系为基础的市场，如果要和中国做生意，跨国公司没有选择，必须入乡随俗，建立关系。他认为这对于美国司法部和证监会这两大执行反海外腐败法的部门来说是有利可图的。这些部门追踪这一桩桩跨国公司行贿案件，收取巨额罚款。但是甘布尔认为，这对于在发展中国家经营生意的跨国公司来说，就是两难境地。《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披露了一封雅芳高管之间的电子邮件。大多数时候，我们是在泥地里作战，如果手弄脏了，不是我们的错。 近年来，包括阿尔卡特朗讯、辉瑞制药等知名跨国公司在华行贿丑闻在内，最主要的调查和惩处者，刑事方面是美国司法部，民事方面是美国证监会。而案件发生地中国，这些钱到底进了哪些官员的钱包？到底谁在利用职权与跨国公司进行不正当交易？雅芳在2006年成为中国第一家获得直销经营许可的公司，比行业另一巨头安利早了9个月。当时外界就不禁猜疑，雅芳是以什么手段如此迅速获批执照？而中国商务部负责建立直销体系的原外国投资管理司副司长邓湛已经在2008年被捕。他当时并不是因为雅芳事件，而是被卷入郭金义涉嫌受贿案。虽然美国证监会发布的文件中没有公布中国方面涉案人员的具体信息，但是从其中的一些细节描述不难捕捉到蛛丝马迹。文件称，2008年1月，雅芳花费4808美元款项为广东省的政府官员陪同。文件还指出，这发生在雅芳管理层与广东省省长会面期间，而时任广东省省长正是现任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黄华华。另外，2005年12月和2006年12月，雅芳还为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官员安排了18天的赴美免费旅行，花费93000美元。除了贿赂政府官员外，文件指出，雅芳为压制媒体负面报道，支付约16笔款项，总额达41000美元。证监会的文件称，雅芳曾为《经济参考报》的新闻作品评选活动赞助81000美元，为的是阻止其发表一篇负面报道。而当时该报总编正是现任香港文汇报董事长兼社长的王树成。对此，美国智库家图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夏叶良对美国之音记者表示，中宣部肯定是受贿的一个主要对象。他说，外国企业常在中国被爆料，一方面是政府为了掩盖中国企业的问题，反之外国公司也会通过关系事先获得消息，通过公关公司采取补救性措施。夏叶良说，刚被宣布调查的令计划当年也曾帮助世界500强企业进行这方面的公关工作。夏叶良指出，过去20-30年，很多跨国企业都在中国做了违背商业伦理道德的事，比起直接给政府官员金钱行贿，很多企业也采取更高明的手段，例如摩根斯坦利为温家宝的女儿提供工作，年薪上百万甚至上千万。他说，
我现在觉得不光要谴责中共这样一个集权统治制度，也要谴责西方为了这个眼前的一些利益，他们就是说甚至放弃自己遵守多年的商业伦理道德底线，然后在中国同流合污，这种做法也是应该加以谴责。
当年在中国红极一时的直销巨头雅芳，因为卷入贿赂门，在下坡路上一去不复返。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中国一连串的反腐的肃贪的作为之下呢，中纪委星期一宣布对政协副主席、统战部部长令计划进行调查，这个新闻仍然是引起大家的高度重视跟谈论。在消息发布之后，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令计划被调查并不意味着会被起诉。可是呢，在美国的观察人士分析认为，中共对于令计划的处罚会比周永康来得更加的严厉。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所做的报道。
博讯新闻网创办人韦时预测说，对令计划的处罚会非常出乎大家的预料，周永康已经是非常重，死刑都不会意外，令计划不会比周永康轻，但是家人会好一些，涉贪的会抓，但不会斩尽杀绝。令计划一直被传是前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心腹。民进新闻网总裁何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将令计划同江泽民的秘书贾廷安以及邓小平的秘书王瑞麟相提并论，并称其为大内总管，进一步印证了令计划在胡锦涛当权时的党内地位。同时，美联社12月22号的报道说，习近平早前没有调查令计划，是因为需要团派的支持对付周永康。报道还提到，团派是胡锦涛的势力范围。然而，博讯新闻网创办人韦时认为，以上说法或许并不可靠。他说，
那个令应该说是一开始是胡锦涛的心腹嘛，后来我个人觉得，他和胡锦涛可能没有那么近了。 从那个比方他儿子车祸2012年3月份那个车祸那个事情，就博讯以前报道看，他是甚至隐瞒了嘛，对胡锦涛进行隐瞒了。那从近2年的观察看，胡锦涛呢，他好像是退以后呢就不太干政，而且他在任的时候呢，他属于不太结党，私下结党啊，拉关系那种性格和做法。令计划呢这方面呢其实和胡锦涛完全不一样。从这个现在我们了解的近期看的令计划是这么多年他是很善于就是拉帮结派啊，所以他这些事呢，我个人觉得他可能从权力的这种争夺上的超越了胡锦涛。
他还表示，虽然胡锦涛的势力范围在团派，但是后来团派被令计划或其他人运作。对于美联社的报道，韦石认为，一开始令计划和周博他们是一伙的，习近平不可能借助令计划去搞薄熙来和周永康，不动他是因为大老虎要一个一个打，对每一个人的调查都是需要时间。美国之音12月16号曾经引述民进的报道说，周永康、令计划、李元朝、罗志军在18大之前曾有一个饭局，后来被中央认为是朋党，因此在18大上令计划、李元朝双双仕途大大下滑，令计划的入场甚至入局希望也落空。对此，韦石表示，令计划一直不太有可能进入政治局常委名单，因为中共的内部选举是需要有一番政治运作的，但是令计划对于入局是非常有野心的。他分析说，
没进局这个主要影响还是车祸事件。其实令计划呢他是非常有野心入局的，但他这个整个过程，首先呢操作这个入局的过程呢已经就是让那个高层不满嘛，当时就操纵那个选票嘛，因为他是中办主任的身份呢，他就搞了一个什么模拟选举或者投票，大概我记得是那样的哈，大概他的那个得票率是非常高，他这个来左右这个内部舆论，然后就反正我推他上去嘛。那后来就是那个法拉利这个事件呢，他的车祸事件是2012年3月嘛，那个事件呢，他这个隐瞒，他隐瞒就是怕这个事儿引发他对他这个入场有影响，但是他隐瞒，结果6月份就曝光，他这个事儿呢，基本上就把他就是，一下子他就完全没有希望再入局了。
自周永康事发以来，各界人士纷纷预测，中共下一个目标会是令计划和中共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如今，令计划已如所料的被调查，郭伯雄的日子是否将近，还有待观察。值得一提的是，博讯新闻网创办人韦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点名预测国家副主席李元朝会是下一个被打的老虎。韦石认为，导火索是12月13号被媒体曝光的日本豪宅事件。他说，
还有这个豪宅出现在日本，因为中国和日本的历史上很多问题嘛，本来和日本就是大家都反感日本，你这个高层在世界各国都有豪宅，这个他们其实都不奇怪哈，亲戚朋友啊有豪宅，人家这个豪宅出现在日本的这个时候，而且这个曝光的时候又是那个南京大屠杀的国际日那天，听说这个事呢就在北京引起相当的轰动，而且令计划现在宣布哈，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一点，那可能与这个豪宅事件呢就是不排除有关吧。
以上是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为您介绍两则跟中国有关的消息。中国被关押时间最长的政治犯哈达12月获释，这位蒙古族异议人士的妻子跟儿子星期四透露，哈达将控告中国政府非法拘禁他，并使他出现严重的精神问题。哈达因为创办旨在为蒙古族群争取更多权益的南蒙古民主联盟，1996年被当局以分裂国家罪判处15年徒刑。过去20年，哈达几乎都在狱中度过，其中4年是关在所谓黑狱。哈达出狱后不久，他表示他在狱中遭到虐待，出狱后依然遭到当局威胁。数十年来，大量汉族人口涌入内蒙古地区，造成内蒙古族在内蒙古反而成为少数族群。中国官方的数字显示，在内蒙古将近2400万人口中，蒙古族占不到1/5。 是在美国维吉尼亚州的网络安全公司 Threat Connect 发表报告指出，阿富汗政府多个网站遭到黑客侵入。该公司首席情报官理查德·巴杰对路透社说，通过分析遭病毒感染的文件得出结论，黑客可能来自中国。巴杰说，来自中国的黑客持续利用阿富汗政府网站作为平台，攻击浏览阿富汗政府网站的用户，特别是跟美军撤离阿富汗相关的合作方。因此，最终目标可能是收集美国在该地区的情报，为填补美军撤出后留下的权力真空做准备。 Threat Connect 的报告说，最近一次黑客攻击发生在中国总理李克强12月15日在哈萨克斯坦会晤阿富汗高级官员的时候。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在节目中来看看跟俄罗斯、乌克兰有关的消息。乌克兰政府和亲俄分离分子的谈判人员结束第一天的会谈，但是没有明显迹象显示为结束俄罗斯边界附近长达八个月的反叛活动取得进展。星期三晚些时候，分离分子特使丹尼斯·普希林对一个反叛势力控制的新闻机构表示，当天在白俄罗斯的谈判是艰难的。他说还没有就下次会谈的日期达成一致。普希林在谈判前对俄罗斯媒体表示，谈判人员希望在从前线撤离重武器还有乌克兰结束对东部俄语地区实施经济制裁的问题上达成协议。他还曾经表示星期五会举行更多的会谈。参加这次闭门会谈的代表来自基辅分离运动组织、俄罗斯还有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由于俄罗斯吞并了克里米亚以及对于东乌克兰地区支持反叛分子，那么西方国家对俄罗斯进行的制裁呢，现在已经纷纷出现一些效应。那么一位仍然有影响力的前俄罗斯政府高级官员就说，俄罗斯现在正陷入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只有同西方友好结束对抗，俄罗斯才能够走出危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政府前副总理和前财政部长库德林最近表示，俄罗斯已经或是正在陷入大规模的经济危机中，明年会全面感受到这场危机的影响。即使原油价格回升到每桶80美元，俄罗斯经济明年仍将萎缩至少2%。如果原油价格保持在每桶60美元，俄罗斯明年经济跌幅将会超过4%。库德林说，从2000年起，自从普京和梅德韦杰夫执政以来，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第一次出现下降，下跌幅度能达2%到4%，或是5%。这主要取决于通货膨胀的水平和经济跌幅，人们的工资和其他的收入将会缩水，用于社会保障服务的地方财政收入也将大幅度减少。库德林说，俄罗斯的进口将下跌40%，这将妨碍俄罗斯获得先进科技和设备，从而阻挠俄罗斯的现代化进程。经济危机也将影响企业的支付能力，许多中小企业可能会出现违约情况。与此同时，俄罗斯的信用评级也将被降低到垃圾的级别。他说，俄罗斯的通货膨胀率明年将会达到双位数，为12%到15%。经济在2016年肯定仍将处在衰退状态。被认为是普京亲信的库德林说，目前对抗经济危机的措施都不起作用，只有同西方言归于好，放弃对抗，才能帮助俄罗斯走出危机。他呼吁俄罗斯应该尽一切努力结束在乌克兰的冲突，哪怕任何冲突的火星也不应该保留。库德林还认为，其他原材料出口国的货币也在贬值，但是相比之下，俄罗斯货币卢布的跌幅最大。不过他认为，原油价格下跌仅是造成一个多星期前卢布崩溃的一个小因素，绝大多数80%的因素都是由于市场和商界对当局缺乏信心。库德林在过去大约10年的时间里一直担任俄罗斯的财政部长，一度被一些媒体称为欧洲最为优秀的财政部长。上个世纪90年代， 库德林曾同普京在圣彼得堡市政府共事并结下友谊。俄罗斯国内最近有舆论讨论任命库德林为总理接替梅德韦杰夫，以便稳定市场，恢复投资人的信心。俄罗斯经济分析人士尼古拉耶夫说，库德林对经济的评估同他们稍早前的预测几乎吻合，他最为担心的是很难预测这场危机何时将结束，俄罗斯在2015年还有一些资金储备来应对危机，但是花光这些储备之后，2016年、2017年以及以后的局势让人害怕。尼古拉耶夫说，15%的通货膨胀是较为乐观的预测，高通货膨胀的威胁非常严重，而且扭转通货膨胀的上升趋势将非常难。俄罗斯最近几年大幅度提高了用于军事、安全情报和警察领域的开支。尼古拉耶夫说，普京政府应该考虑俄罗斯是否还有能力继续维持庞大的军备开支，但是他认为单靠同西方恢复关系还不足以让俄罗斯走出危机。尼古拉耶夫说，如果我们再次同西方友好相处，制裁会撤销，这仍然无法保证俄罗斯走出危机，因为我们看到直到今年年中的最近四年来，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幅度一直处在下跌的状态，即使没有制裁，原油价格仍然保持很高的水平，俄罗斯经济也不是很景气，这说明俄罗斯必须要从事结构性的改革，所以同西方恢复关系是必须要做的，但是光靠这些还不够。另一名俄罗斯经济学家索宁说，同俄罗斯过去的一些经济危机相比，这场危机并不让经济界人士感到意外，因为许多人事先已经描述过这场危机的特点，只是人们并不知道危机何时将发生。许多俄罗斯企业和机构也陷入困境之中。俄罗斯最近的海关报告显示，天然气工业公司的出口大幅度下跌，这意味着收入大量减少。十月份，这家俄罗斯能源巨头对独联体国家的天然气出口量与去年同期相比下跌高达53%，对其他国家下跌达25%。俄罗斯第二大航空公司洲际航空公司因为债务缠身，最近传出有可能停飞的消息。另一家俄罗斯主要的地方航空公司已经向法院申请破产。排名前50位的一家俄罗斯银行，因为一个星期前储户挤兑存款，不得不依靠中央银行紧急注资来维持运转。独立报的报道说，在与中国相接壤的滨海边疆区，当地的一些学校、幼儿园等国家预算部门的职工的工资从12月份起已经开始停发。俄罗斯媒体说，为了稳定卢布汇率，俄罗斯中央银行大幅度提高了基本利率，这将酝酿一场新的银行业危机，许多银行明年上半年将面临倒闭的风险。不过俄罗斯总统普京仍然认为，俄罗斯所遭遇的困难都是暂时的，油价会回升，俄罗斯经济2年之后会再次繁荣。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就在全世界人们庆祝圣诞节、拥抱和平的这个概念的时候呢，在纽约发生的杀警案还是在美国人心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在纽约杀警案当中，不幸殉职的华裔警察刘文雄，他的妻子公开感谢各界对他还有对他们家人的支持。另外呢，纽约市长白思豪呼吁暂时搁置反对警察的抗议声浪，协助两位警察的家属渡过难关。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刘文健的妻子陈佩霞星期一晚上走出家门，眼眶含泪，语气哽咽地对等候在外的媒体说，感谢纽约市警察和民众对他们全家的支持。我仅代表刘家感谢纽约市警局、我们的邻居、整个纽约市社区、朋友和同事对我们提供的支持与帮助，同时也向拉莫斯警察的家属致上哀悼之意。对我们两家来说，现在是非常艰难的时刻，但我们会相互支持， 共同走过难关。
许多刘家的朋友和支持者在刘家门外以蜡烛鲜花搭建一个临时纪念区。刘文健担任警察职务已经有七年，今年九月才刚结婚。上周六，刘文健与搭档拉莫斯在布鲁克林区执勤时，在警车内遭到黑人嫌犯布林斯利开枪打死。布林斯利有暴力犯罪前科与精神病史，他在稍后遭遇警察追捕时举枪自杀。布林斯利在案发前曾经在社交媒体上扬言要对警察打死两名手无寸铁的黑人进行报复。纽约市长白思豪星期一在对年轻警察团体发表演说时表示，那些抗议警察打死黑人，包括纽约市小贩加纳被恶猴致死案的示威活动，应该要暂时停止。
现在是大家放下政治争议、抗议示威和所有一切的时候。未来几天，两位警察的家庭要筹划葬礼，要思考如何面对未来的生活，这才是我们现在要关心的重点。
白思豪与纽约市警局局长布拉顿星期一看望了两位殉职警察的家属。布拉顿表示，杀警案是由最近一系列抗议活动衍生而来。纽约警察工会主席林奇则抨击市长白思豪支持这些反警察的抗议。
今晚许多人的手上沾染鲜血，最先沾上血的手就在市政府的市长办公室里。
反对警察暴力的活动人士也到警察殉职的现场献上花圈，表示对杀警案同感悲愤。
我们与支持我们的警察站在一起，与两位警察的家属站在一起。我们要尽一切可能为这个城市疗伤止痛。
路透社报道，拉莫斯警察的葬礼将在本周六举行，而刘文健的葬礼还没有敲定日期。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感谢朋友们在美国之音圣诞夜美国首都华盛顿我们现场进行的节目您持续的收听。那么在圣诞节这一天呢，的确美国的商家对于销售还有市场的这个收入呢有很高的期待，因为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了预期。美国商务部星期二发布的第三季度 GDP 数字显示，美国经济七到九月份以 5% 的年增速增长，增长快速的原因就是消费者对于经济状况的感受要好很多。下面呢，就请你来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是2003年以来最快的，部分原因是消费者和企业支出的增长。分析人士表示，经济增速并非昙花一现，而是经济未来发展势头的信号。联邦金融网络的布拉德·麦克米伦通过 Skype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
这是11年来最快的经济增长速度，这说明我们离经济好的时候不远了。我还不能说是经济繁荣，但经济的恢复是可持续的，而且正在加速。
在金融市场方面，作为节日礼物，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第一次超过18000点。国内生产总值是经济健康的最广泛指标。巴克莱资本首席经济学家麦克盖蒙说，在美国这样一个以消费支出驱动的经济体里，这意味着现在是企业迎头赶上的时候了。
美国经济总量的2/3与消费有关，历史经验证明，这说明企业投资滞后于消费或者滞后于经济增长。所以如果整体经济开始加速，那么2015年可能也是相当不错的企业环境。
不过外部因素仍可能对美国经济造成影响。 Bankrate.com 分析师克拉斯贝尔通过 Skype 接受采访时说，这其中包括石油生产国收入减少以及其他国家经济增长缓慢。
我认为经济可能会有一些轻微的阻力，我们的许多贸易伙伴经济增长过慢，所以我们的出口增长很可能不会是今年早些时候的样子了。
美国快速的经济增长也可能导致价格上涨。联邦金融的麦克米伦说，这意味着通胀的上升。
首先，工资的增长将加速，事实上已经开始增长了。其次，业主等价租金、房屋成本是通胀指数的一大部分，而且它的增长其实比人们感觉的要快。
美国的通胀率一直远远低于美国中央银行2%的目标速度，但有些人认为好于预期的经济增长和消费支出的增加可能会促使美联储提高利率，早于经济学家预期的2015年中期这个时间框架。美国之音记者阿斯加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来看一则新闻，那就是印度东北部的警方说，部落分离运动嫌疑人发动有组织的一系列袭击，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72人。星期二晚间发生暴力事件之后，阿萨姆邦部分地区星期四仍然处于宵禁状态。印度总理莫迪说，这起袭击是怯懦的行径。印度总统穆克吉星期三在推特上谴责袭击行为，他说必须采取坚决的措施遏制这种恐怖和暴力行为。印度当局指称博多兰德民族民主阵线是肇事者，印度将博多兰德民族民主阵线列为恐怖主义组织，最近对该组织采取了镇压行动。博多兰德民族民主阵线寻求建立博多族的独立家园，自从这个组织1998年成立以来，多次对该地区的非博多族居民采取暴力手段。该组织最近一次袭击发生在五月，有几十名穆斯林被杀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在节目当中来看看的2014年当中各种引人注目的这种消息暴力当中呢，尼日利亚激进派博克圣地他们的作为呢可以说是相当的突出。他们在2014年里面加大了历时五年的反叛活动，并且把大批的平民作为袭击目标。博克圣地还在东北部攻城略地。博克圣地今年四月间在齐博克绑架了将近300名女中学生。这起事件激起了全球的愤慨，可是呢，却没有能够像尼日利亚总统所说的那样，因为这个事件而成为打击博克圣地的转折点。现在年终之际，人们看到的是满目疮痍的过去，还有风雨飘摇的未来。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人记者卢克发自非洲的年终报道。
人权组织说，博克圣地仅在2014年上半年就杀害了2000多人，大约是前四年的反叛活动所杀害人数的总和。在东北地区，尼日利亚人为死亡和失踪者而伤心哀痛。219名齐博克镇女学生仍然下落不明。博克圣地今年四月把他们从宿舍劫走，让全世界清醒地看到尼日利亚东北地区的恐怖。把我们的女孩带回家的推特标题传遍全球，这场运动方兴未艾，尼日利亚每天还有集会。2014年反叛分子攻占城镇和村庄，烧杀掠抢，到年底冲突已使100多万平民百姓流离失所。博克圣地首领阿布巴卡尔谢考宣布建立哈里发国，分析人士说这一宣称在此刻鼓动性大于实际性，不过激进武装继续推进。博克圣地2014年还继续展开炸弹袭击，11月就发生了3起重大袭击。在波蒂斯库姆的一所男校，至少47人丧生，在卡诺的一座清真寺，至少120人遇难，大约250人受伤。在博尔诺州首府麦杜古里的一处市场，2名女性自杀炸弹手炸死了至少45人。
These lunatics are doing is completely at variance with the teachings of Islam.
这些疯子在这里做的完全违背了伊斯兰教义，他们就是发怒的疯子。我相信地狱里最炙热的烈火是留给这些疯子的。
卡诺的埃米尔呼吁民众自己拿起武器。
我们不能坐等当兵的到来，在他们赶到之前，屠杀已经结束了。有些当兵的扔了枪就跑。
2014年，尼日利亚军队呈现出承受重压的迹象。在东北部，总共有66名士兵因哗变而被判死刑。在博克圣地袭击了边境线喀麦隆的一侧之后，喀麦隆发起了攻势。分析人士认为，博克圣地在2014年成为地区性的威胁。尼日利亚总统古德拉克·乔纳森争取在明年2月当选连任。
东北地区的战事为投票布下了不祥的阴云。美国之音记者卢克达卡尔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香港的战中运动已经结束了，可现在香港出现了一家战中旅馆，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家迷你小旅馆设在铜锣湾的一个小公寓里，旅馆仅有两座当时现场抗议用过的小帐篷，每个帐篷一晚收费100港币。公寓里满是战中现场收集来的纪念品，有要求真普选的标语，也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撑着一把黄雨伞的纸板人像，而卫生纸上则印有特首梁振英的大头像。这一创意的主人来自英国的自由职业者汤普森说，他希望当时没有机会目睹战中的人能在他的帐篷里体验到这场抗争。
战争结束的时候我很伤心，我尽力在被占的地方收集物品，希望在铜锣湾我的公寓里重新体验战中的经历。
汤普森说，帐篷旅馆上个星期开张后生意还不错，预订的人来自世界各地，其中包括来自中国大陆的。26岁的小伙子艾伦足迹遍布不少国家，上个月他到香港的时候也曾加入到战中的行列。
战中的很多物品都在这里，这很有意思。他们在金钟清场后，我有点伤心，很想跟有相同感受的人在一起，在类似这条旅馆的环境里。
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进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两小时后我们还有新一轮的时事经纬，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祝您圣诞愉快，我是赵婉成。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一个家喻户晓的美国小故事说，一对贫穷但彼此深爱的夫妇为圣诞节互赠什么礼物发愁。为了给丈夫吉米最心爱的金怀表配上一条表链，黛拉卖掉了自己最引为自豪的棕色长发，供人做成假发。吉米为黛拉则相中了一对精美的梳子，但是只有把金怀表卖了才能买得下来。双方交换礼物，并且明了各自苦心时，看来毫无用处的礼物顿时变得更加珍贵。因为这些礼物代表了他们的爱情和牺牲。美国人以及世界各地的许多人庆祝圣诞节，激励了许许多多这类故事的发生。有的故事讲圣诞节带来的慷慨和希望，有的故事则强调友谊、家庭和信仰的价值。令人奇怪的是，最著名的故事之一，狄更斯所写的圣诞歌曲，却讲了一个鬼的故事。但是这些故事的共同特点始终触动人心的是人性的升华与欢乐，传统和精神一样是这个节日的组成部分。美国民众和世界许多地方的人将交换礼物，以各自的方式祈祷，然后可能与亲友共享圣诞大餐。许多志愿者出去帮助那些无家可归、食不果腹以及有需要的人。这种情感超越国家，甚至超越宗教。世界越变越小，从欧洲到非洲，甚至亚洲，到处可以看到圣诞精神。在日本，圣诞节更多的是为别人带来幸福的时刻，而未必是宗教节日。人们交换礼物与贺卡，并且经常为儿童举办游戏和歌舞派对。在非洲东部沿海岛国马达加斯加，圣诞节正值那里的夏季，不过尽管天很热，许多人家还是用节日象征的冬青和人造雪装点房舍，尽管那里的自然环境中根本没有这些东西。天下安宁祥和，人类彼此友善，这是一个普世信息， 也是美国人民希望此刻同世界各国人民分享的信息。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